过来，让我们在佛山这里蒙福，能够学习按照基督、按照圣经来教养我们的孩童，是吧？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在这里能够谦卑下来，能够聆听主的话语，知道委身于耶稣基督，委身于把我们的信仰是我们教育的第一位，是吧？我们今天会进行第二课的学习，求主能够保守我们下面的时光与我们同在，是吧？让你的灵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门，是吧？让我们听的能够听得明白，愿主能够保守这个地方，祝福这个地方，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好，感谢主啊。那我们上个礼拜是上第一课的第一点里面呢，关于父母的优先次序啊。那父母的优先次序里面呢，我们看完了这个很重要的是说，大家一定要记得教育儿女啊，一定要记得我们的标准在哪里，不是一个心理学的系统，不是一个教育学的一个人所做来的系统，我们想教育儿女的标准是什么，是从圣经来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大家注意，我们在任何学习，无论我们学一个教育子女的课程，学一个婚姻的课程，学一个神学课程，你学一个圣约课程，你学一个什么圣礼课程，你学一个工作课程，你学一个什么探访课程，你学一个什么特殊的这种事工课程，都首先确定什么，我们所有的看法原则概念都从哪来？
圣经。
圣经来。我们要确定一定要用圣经，你要分辨它是来自圣经的还是来自人的，来自人的都是相对的，我们不敢说啊，来自圣经的一定是有把握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什么？这就是圣经提供了综合全面的教导。这第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把什么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用圣经的真理来带领和分量，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一定要用真理来衡量。所以我们从真理出发，反过来再用真理来什么来验证，明白吗？从真理带出我们所有的言行举止，反过来我们的言行举止要用圣经来修正。因为我们人，我们有时不要彼此，比如说啊，你这个人啊，讲一讲的好听，做的又一套，我们其实你不要批评别人，你自己是不是这样呢？
对对对，
我们也是这样的，其实这是客观的，我们说的跟做的肯定会有差别，有差距，但是这个不能影响我们继续追求正确的方向，我们就反省要调整。但是呢，我们不能故意的违背真理就麻烦，故意的什么远离什么真理，那就是我们的问题了。我们必须要愿意朝着真理的方向，那我们所教导的跟我们的言行举止还是有差距，这没有关系，因为主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人还是人，所以这是一个既不要放弃，不要没有方向、没有追求的标准，但是也不能什么完美主义，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好。第二个方面，他讲到呢，在婚姻原则里面，很重要，一定要最重要是委身于耶稣基督，一定要委身于耶稣基督。那委身于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一切的开始。那委身于耶稣基督是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神的话语。我们委身于神的什么话语，对不对？特别到末世时代，我们是靠什么？神的道，神的道把耶稣基督全面的诠释了，对不对？好，这第一步。但是呢，只是神的话语够不够呢？那就变成律法主义，有可能是理性主义而已。好，借着委身神的话语是帮助我们达到最后的目的，什么呢？委身于话语中的神，这个很重要哈。我们第一步神委身于神的话语是一个方法，是一个过程，最后让我们来委身于话语中的神，还是要把我们带到什么神的面前。真理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把我们带到话语本身嘛，对吧？所以我们感谢主，一定不要本末倒置哈。真理是从神来的，对不对？那真理能不能等于神呢？不可以。所以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什么永生，圣经能够给你永生吗？圣经这本书能够给你永生吗？
不能，
不可能的。但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给我们什么永生，看到没有啊？所以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却不可能到我这里来得什么得生命。 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真理，我们高举真理是对的，但是高举真理的目标是为了帮助我们真正的去来到上帝的面前，信靠独一的真神，否则你那个高举真理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明白吗？这就是教会里面为什么那么危机很大呢？大家都在谈真理，都在谈教义，但一看带出的行为的果子还是完全不一样，还是越有的什么越走越远，越走什么带来的是伤害，是教会的分裂，是教会的这种伤痛，弟兄姊妹彼此的什么猜疑、嫉妒、纷争，这就不是真正的什么从神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记得，所以一定要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来委身话语中的神。大家明白这概念吗？我觉得这个很简很朴素哈，但是呢不是一个高深的神学概念哈。比如说很简单，举一个简单例子啊，比如我第一次见你，对不对啊？我肯定不认识你，我是通过你是跟你沟通，对不对？你说话，你说话，哎，你是谁啊？你是什么呢？情况你讲呢，我努力相信，但我能不能因为你说的话什么我都相信你呢？可能还需要很多时间。当我有天觉得你这个人是值得我信赖的人，其实人比话什么更重要吧，对不对？但是我应该不了解你，能够通过你说话了解你这个人啊，叫言为心声嘛，从我们交流来了解你这个人。其实我的目的不是了解你这个话，其实通过话是了解你这个什么
人，
人是不是值得我信赖的人。
嗯，
你发现没有？所以我要认识你这个人本身，而不是认识你的话语本身。中国人要是话语你说的天花什么
乱坠
的，可以说得很好听，对不对？共产党员是人民的什么共主啊，全心全意为人民什么服务啊，你要先相信他。所以我们小我们从小的嘛，我记得嘛，我是长在口号里，我是长在红旗下，这么叫长在红旗下嘛。我你读书，当你在中国读书，越读书你发现坦白讲书读的越多，你发现呢
越爱他，
你会痛苦了。为什么呢？发现现实跟课本说的什么不一样了。
对，
所以我都说我们上大学是怎么看的呀？我们都发现上大学是一个错误。我们那时候我们学历史的，知道吗？所以上大学就发现上大学是一个错误。为什么错误呢？就觉得课本学的东西跟现实什么
不一样，
是反过来的。所以那时候年轻人就会很什么，很痛苦，很迷茫。要么你随波逐流，要么呢你看着你死，搞死你，对不对？所以大部分人被磨到棱角就没有了嘛，都只能慢慢被同化掉，是不是啊？所以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你这个人被改变了，被一些注意。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基督徒要明白什么，我们认识上帝才是我们真的目标。当然上帝的话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才能够相信他说的话，然后这个话透过神的话去认识上帝本身，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目的是认识你这个人，我们认识上帝最重要。喂，我们明白哈，所以神的话语跟神本身一定要有个正确的次序哈，就是透过神的话语来认识神。当然你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认识神，否定神的话语也不行，但你不能把神的话语抬得太高，明白这个案例吗？就明白教义是正确的，必须看重教义，教义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正确的对神的关系里面。但我们不是高举着教义，因为教义是一个理念嘛，但你就大家就由这两个老师走极端，要么强调神本身，否定教义，这个不行；要么高举教义，缺什么？缺已经破坏了我们跟神的什么关系了。所以为什么很奇怪？我们觉得为什么在教会身上很多人，当你过分的高举教义的时候呢，你发现很多带来的是教会的分裂，带来教会的这种伤害。但是一定要有恩典，有真理，有恩典，首先是恩典。你行为举止，人要把你所听的道调和起来。哪怕呢我一开始我可能不懂很多，我就懂三个真理，我慢慢去应用一个两个我就成功了。但我发现我们懂了十个真理，就没有一个去什么去愿意去遵行的就完了，你发现没有？你的生命就开始有点不正常了，不正常。所以就是感谢主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是第一段，就是说一个人你教育儿女，你教育儿女的成功的秘诀是哪里？所以你愿意把你委身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以至于你能够帮助你的委身于耶稣基督，委身于上帝，这才是你开始基督化教育的什么开始。为什么说以色列你要听我耶和华是你独一的什么
真神？
真神，你要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什么神？因为你是行的神，独一的神，你才能尽心尽力尽意。如果你爱两个神，能不能尽心尽力啊？这矛盾的嘛。你爱一个神，你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如果除了耶和华之外，你还有别的神，你说你尽心尽意尽力就变成口号，你发现没有？你变成一个虚幻的概念，你都有两个神了，你怎么可能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呢？但我还会喊哦，我还是尽心尽意爱主我的神的不？那其实是一个已经被大打什么？为什么约翰彼得说心怀爱意的人在什么上都没有定见呢？在雅各书第一章是吧？就心怀爱意的人是不行的，知道没有吗？就像什么一个丈夫娶了妻子，说你爱你的妻子对不对？为什么不可以再爱别的女人呢？因为爱情是排他的。你说你爱你的妻子，爱别的女人，你本身已经什么？已经不是全身心爱你的妻子，你是偶像了。有另外的随心私欲嘛，就是这个概念。是因为什么？因为神是独一的神，你才能够第二句话变得有意义，就你在尽心爱主你的神，看到没有？它是一脉相承的。好，怎么变成你尽心爱你的神呢？我们都会讲啊，我是尽心爱我的神的，我每天都尽心的，但是你也不读经，也不祷告。或者你祷告如今是应付的，你自己知道你应付的，比如说我尽心尽爱又是口号，你发现没有？他怎么说？帮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都要记在心上，看到没有？所以尽心爱住你的神的表现是什么？
要记在心上，
要把神的话就记在心上。你说我尽心爱住我的神，但是我不把它放在心上，你觉得真的吗？我跟我开玩笑说，哎，丹尼兄，你的心上人是谁啊？对不对？心上人就是要把它放在心上。那我们说上帝是我们的心上人，对不对？
嗯。
结果说什么我们也不管，
对，
不爱慕他说的话。
嗯。
那行不行啊？
不行。
那你就从口中的感觉，所以这里边呢，你要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要不停的去爱慕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背诵、查考、学习，对不对？应用就是不断的去默想啊，就是。这次你是把神的话语藏在什么
心里？
下面然后他们他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看到没有？这时候你才是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你说教育儿女，你不要直接讲教育儿女，那是太表面化。你要教育儿女，首先你要确认你的信仰，要懂得听神的话，你要有神的救恩在你身上。第二，你要听神的话。第三，你要什么？你要相信你的神是独一的神。第三、第四，你要什么？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着你的神，这里边呢，你要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你看多少个前提啊？首先，你是一个确认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对不对？第二，你是愿意每天来聆听什么神话语的人。第三，你是一个什么相信神是独一的神。第四，你必须什么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第五，你必须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这五个前提，你才能够谈什么呢？教育你的儿女，你发现没有？所以基督化教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啊，不是喊口号的，不是没有根源、没有原有基础的，知道吗？所以你要什么？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的话，你要有五个前提，你才能够教养你的儿女，否则你的教育是抽象的，知道吗？就是喊口号的。我们中国人天生就会喊口号的，口号我们是不过以前喊属灵口号，现在哦以前喊政治口号，现在喊什么？属灵口号而已。明白吗？所以呢，我们要一定要呢上帝的。我所以你看，在这个父母的优先之语里面，第一是什么呢？是委身于耶稣基督，这最重要哈。来，我们下面看第二点，哎，这很有趣了。圣经里面常常比喻神跟教会的关系，只用一种关系来比喻，是什么比喻？
丈夫和妻子。
对，是婚姻。婚姻是上帝在地上设立的一个，我们叫一个 MBA 的课程。MBA 的教程，为什么是地上只有婚姻的关系来比喻来表达上帝跟以色列民的关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看到没有？这个很奇妙哈，很奇妙的。为什么呢？来，我们请小朋友们读一下那个第一点，来。
委身于配偶，一，委身婚姻关系的独一性。独一的离开与联合的关系，盟约关系，亲密的性关系，形象化的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其他包括朋友关系或者亲子关系都不具备以上这些特点。
好，那我们请大家来，我们来看经文，来，大家看看经文， 可以去看经文，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我们来看经文，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因此人要离开
父母，
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我喜欢这个词哈，喜欢这个词叫尾声。尾声是什么概念？就是思想、意志、情感彼此的尾声。什么？我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我的。所以这里用了什么呢？与妻子什么联合？这里有离开跟联合，就离开父母是什么意思？是当你决定跟这个女人结婚的时候，你跟她的关系优先于什么？跟父母的关系了。不是说你现在就不可以跟父母住啊，一定不孝敬父母，当然不是跟父母是矛盾的。而说当你决定结婚之后，你跟这个男人的关系，跟这个女人的关系就比父母的关系什么更重要，是不是？千百年来就是人男大当婚，女大什么
当
嫁，也知道。但为什么呢？可能我还不太明白这个源头，对不对？上帝在设立说，一个男人他成人了，要娶一个女人，他们就爱人，成为什么？离开父母，我们说是一种亲缘关系的转变，是一种什么叫心理断奶期。我们讲人有两次断奶期嘛，一个叫生理断奶期，是在孩子在一岁左右，对不对？断奶嘛。第二次什么呢？一个男人有第二次断奶期在什么时候呢？结婚。所以为什么很多女人千万不要嫁给一个什么呢？嫁给一个妈宝，明白吧？所以就问一个男人啊，结婚之后还是什么都，妻子一问老公我们干嘛？问妈妈。老婆我们今天去哪吃吗？问妈妈。老婆我们应该买什么家具啊？问爸爸。哇，你觉得叫我们叫奶嘴男人。现在很多这样的男人很多，很麻烦，你知道吧？所以说呢，这个比较麻烦。所以我们说呢，尾声是什么概念呢？叫什么？离开父母，要明白这概念。所以很多时候不懂得离开啊，你看到没有，家庭就会有也有危机，发现没有啊？是不是有很多危机？很多家庭的危机是因为双方父母导致的。没有离开，不懂得离开的概念。所以呢，除了婚姻娶了妻了，还把父母看得比妻子什么更重要，麻烦了，你的家庭就出问题了，明白吗？妻子也是这样的，结婚了还看自己父母，所以跟丈夫一吵架就回娘家去了，很要命，对婚姻产生致命的杀伤力。千万不要干这种事，千万不要跟老公吵架了就找自己老爸老妈去诉苦去了，这是没有智慧的做法。为什么？那我很委屈，我很痛苦，怎么办呢？你有什么天父上跟天父说可以，甚至为你丈夫在天父面前好好祷告，让神修理他，但是不要随便跟人说，尤其也不要跟父母，因为父母肯定同情你啊，因为你是他的女儿啊。其实你在帮助你的父母来考验你的丈夫，就形成恶性循环。我经常告诉我今天跟徒弟们讲啊，正面的东西你教导一个人十年八年的都有，他有收获，那后来来一个消极的情绪呢，瞬间把你失联的这个工程全部摧毁掉，真的很厉害。消极悲观的情绪一旦产生之后啊，那个杀伤力啊，一次的消极悲观可以把你失联的那个努力啊化为乌有，是不是这样的概念？是一个特别人就是这样，总是有这几天很多人给我信息里面抱怨说人不懂感恩，不懂感恩。我在想是啊，谁呢？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不要以为说别人都是不懂感恩的，我们自己也常常不懂感恩的。你发现没有？一个人对你在你上的时候，十件事情九件事情把你做到了，就一件事情没有让你做到或者让你失望了，你就永别了，就拜拜了。都是忘恩负义的人，因为就是因为人太容易被消极悲观的情绪太容易感染人了，知道吧？所以我们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什么？哇，消极东西一感染好厉害的瘟疫一般的就蔓延了。但是好东西呢，使劲提啊，谢同事感谢主，主恩典够我用的，我要全心依靠主。这话你十年八年也真的。但有一天呢，突然哪天我一旦得罪他一次呢，完了，结束，我就放弃了，拜拜。明天我都不认识你。今天是张牧师，明天呢，张弟兄都不算。很奇怪，人就是不可理喻的，有时候知道吗？人是很不可理喻，就这么原因呢，因为人太容易被消极悲观的情绪吸引了。所以呢，婚姻啊特别小心。为什么很多婚姻叫爱之深恨之切？你看到没有？婚姻要么就让你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对不对？要么让你听到在地如同在什么地狱般的煎熬，就是婚姻生活，是不是？ 一个人呢，其实我为什么看重第五年嘛？你要看，第一要看重你个人跟上帝的关系，第二要看重你的配偶的关系。你夫妻关系不好，你表面上笑容，其实内心是什么？苦的。这个你装不了的。你看别人的关系还可以装一装，我的兄弟兄们貌合神离也无所谓，反正一个月一个礼拜见一次嘛，好就多谈一点，不好什么保持什么
距离。
夫妻可不可以啊？
不行。
眼睛里什么稍微有点点，看眼神就知道不一样，对不对？有隔阂就可以看出来，对不对？哎，现在教会我也喜欢这种，那我讲到的时候我喜欢有的看人的眼睛的嘛。我有时候突然学弟兄在听我讲的，我看他眼睛，他站在听，我一看他眼睛就知道了，而且对我讲的是反感，他对我讲的什么很欣赏的，也可以感觉得到的，很清楚，对不对？我讲你反感我，你肯定眼睛虽然在看，看他眼睛是拒绝的、抵挡的，你都可以感觉到了。为什么心也就是最后呢？所以呢，这个神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确实为圣经里面只有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上帝跟以色列的关系，只用婚姻来表达。你发现没有？可见，我讲呢，我们婚姻是上帝中的地下人是最厉害的一个 MBA 的教学是什么呢？就是你透过婚姻关系来学习。所以一旦你的婚姻出问题了，这就会影响你跟上帝的关系，也真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最容易让你明白。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就是透过男女的婚姻，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你不能光连做好自己的家，就不能光连神的什么教会呢？就这个原因，你知道吗？这个为什么圣经那么强调？因为一个你不能把自己家庭光连，你就光连教会是虚假的，你没办法的。为什么？因为婚姻是最能检验你生命的一个地方，你骗不了别人，你可以让外人看你是一个好丈夫、好男人，但是你妻子说你是好男人，你才是好男人；你丈夫说你是好妻子，你才是好妻子。别人说你怎么好都意义不大，这是看外面的，对不对？所以那个配偶的卫生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是什么？婚姻是独一的，也是一种独一性的排他的。我们上帝是排他的，真理是排他的，婚姻是什么？爱情是什么？排他的。很奇妙，上帝的设计很完美。好，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来看马拉基书二章十三到找到，请读出来哈。马拉基书这个很重要的，我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哈。马拉基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门月关系这个很重要。门月关系，来找到马拉基书找到的，请就读出来。
好，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在耶和华的坛，
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
好，注意，他说什么？这里这么他说，圣经里面说，你的妻是什么？你的妻是你门约的什么妻？门约的妻，这是我经常强调什么呢？
结法。
门约，人类只有两个门约。是真正不可更改的盟约，都要通过流血立的约。那我们大家能明白了，第一个我们流血立的约是什么约？圣经。耶稣说，透过耶稣流的宝血给我们立的什么新旧约是不能废除的，对不对？这是一个永约、言约，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上帝不可废除的一个教会，一个恩典，所以呢是一个流血里的约。第二个我讲来说，什么叫盟约？为什么说第二个只有人类只有第二件事盟约是不可废除的？什么呢？就是婚约。婚约为什么叫盟约啊？是因为流血里的约。怎么流血？有没有为什么呢？就是新婚之夜爱成一体，神给女人有处女膜的破裂，流的那个血立了一个婚姻的盟约。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个盟约是不可废除的。这个很奇妙，上帝为什么给女人有处女膜这个器官？我们是人啊，真正要什么呢？说处女膜破裂了，要什么处女膜修补什么手术，其实那个意义不大，知道吗？大家一定要明白，这就为什么基督徒要守住婚前的贞洁那么重要，就是这个原因。我记得那天我不是从佛山回去嘛，星期天嘛，我的大女儿不是过生十八岁生日嘛，我回家了，我因为我们一天没在家，就我的大女儿，我把她从床上叫起来，我为她祷告，我就为她祷告，我说大女儿十八岁了，今天是十八岁生日，感谢主。我老二呢也跪在旁边跟我们一起祷告嘛，他姐随便的睡一个房间嘛，就我就祷告大概那老二就笑了， 什么呢？他我都得笑，我说味道大呢，已经十八岁的女孩子，现在已经开始走向成人了，所以我就是保守这个孩子肚里边健康的成长，身心灵进去健康的成长，同时保守我女儿的贞洁，因为她十八岁了，你要把她的贞洁献给上帝，也献给她未来的丈夫，把她保全的最美好，成为将来她送给她丈夫的最美的嫁妆，就是婚前的贞洁。所以我老爱在旁边我都得笑，咦，爸爸和姐姐这样祷告的，是啊，因为她十八岁嘛，我要开始为她的未来的婚姻和贞洁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世人的性观念已经变成什么，就是反正肉体关系就是你知我知，对不对？反正大家现在谈恋爱，万一不能结婚也没关系，先发生关系吧，反正肉体的满足嘛，这都是什么以满足欲望为目的的性关系，上帝是不喜悦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在这里呢，所以圣经里面只有两个约，是流血立的约，一个是耶稣基督流的宝血给我们立的约，第二个什么呢？所以你知道犹太人什么传统吗？犹太人，犹太人们呢，就是新郎新娘不要结婚了吗？那天晚上新娘的父母啊，要把一块白布放在新娘新娘的床上的吧？
哦，
懂了吗？好，要然后呢，在那天晚上不是要破处吗？
啊，对，
处女膜的血留在这个床单上，第二天父母新娘父母要把这块布永久保存的吧？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夫妻闹矛盾了啊，有一天丈夫侮辱妻子说你暂时嫁给我的不是处女，那新娘的父母就要把这个布拿出来做证据，要判你那丈夫有罪，要向女人道歉，向他父母道歉，哎呀，赔偿钱给女方父母，而且终身不可以休妻，你不可以找任何理由休掉你的妻子，明白吗？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在人体的标记里面立了一个什么，就是处女之血，这个不是一张纸，那婚姻约不就一张什么？一张什么？
不是一张纸，
是吗？不就一个结婚证书吗？错了。也不是我感情嘛，感情可以来，感情没有了爱就不在了，这也是错的。婚约有感情，有一个结婚证书，都有法律的支持，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什么？流血立的约，当爱人成为一体的时候，那个处女之血来立了一个婚姻的盟约，人是不可废除的。你不讲这一点啊，你咋讨论能不能离婚再婚啊？我觉得就没有意思了，就是以人为本的，明白吗？既然两个人什么前有的瓜什么不甜了，而且在一起已经不快了，不开心了，同床异梦了，倒不如什么和平友好的什么分开，还很潇洒，这都是人本，不正确的，来自人。无论你是哪个牧师，你多么有的神学家，只要你给我写明支持离婚，我都不同意。我说 no， 我不同意，我绝对是一个婚姻捍卫主义者，但不代表我没有犯罪，代表我对我的妻子很专一吗？我承认没有，我做到，我也要悔改，我现在还没完全做到，我还要悔改，每天都要靠主的怜悯，我们不敢自夸的，不敢说我每天对我妻子很专注的爱情，我承认我没做到，我需要悔改，但是目标不能变，上帝的设计是完美的，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是糟糕的，我们是污秽的，我们常常有邪淫私欲，有污秽的念头，有不好的言语行为，我们需要悔改，但是上帝的设计是永远是正确的。大家要记得，婚姻是不可废除的，你找任何理由我们不支持，就是因为它是个盟约，知道吗？盟约是什么？是他留有的地方。你们说那好了，那万一我的妻子跟我结婚不是处女呢？他以前已经谈过恋爱了，或者跟别的男人什么有过关系了，当然他们后来也悔改了哈。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跟他休了呢？不可以，为什么呢？大家对了，因为耶稣的宝血什么代替了处女什么之血，忍人不可以休，你不可以找理由。我遇到一些真的有很伟大的弟兄姐妹哈，他说啊，既然你家长叫我们呢，是盟约嘛，好，我跟我妻子结婚，我不能离婚，后来闹矛盾嘛，都找个理由什么呢？原来我妻子在跟我结婚之前已经跟别的男人什么有过关系，所以我可以吧？我说 no， 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明白？因为耶稣的宝血代替了他的什么处女之血，你忍人婚姻是成立的，你忍人不可休妻，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什么新造的人，透过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你是在基督里在结合婚姻，所以你也不可，绝对不可以废弃，不可以废除，除非死亡， 这个我坦白讲，这个我们教导比长老会比其他的改革宗也好，比其他的基要派还要严格。当然在基要派里面有些也是更为严的严格，不是我一个人啊，很多教派也是，有些教派是很支持绝对不可以离婚的，很多呢是会找各种理由来离婚的。长老会的理解观点是，对方犯建议你就可以离婚，离婚就可以再婚，我不同意。对方犯建议是他犯罪，他要悔改，你选择要忠诚你的婚姻，你不能因为对方犯罪我也犯罪，对方犯建议我就再婚犯建议 ，no。纵然对方会失败，会跌倒，你不可以跌倒，你不可以犯罪，明白这概念吗？基督教守住你自己在主面前的本分，所以我们知道，所以就是基督很多基督徒的信仰是相对主义的信仰，很要命，知道吗？还是这个概念，你对不起我，我就可以什么？我可以对不起你们 ？No。
那如果耶稣不是说什么？
淫乱，淫乱，我们要知道，淫乱是什么呢？仔细看，淫乱是指是什么？是跟那个，你注意的，知道？你若不是淫乱，离婚当中是犯什么？奸淫，奸淫跟淫乱是这个在我婚姻课程里面有的，奸淫跟淫乱是不一样的概念。淫乱是什么呢？就是在前面讲的是。玛利亚跟约瑟不是订婚了吗？还没有迎娶，玛利亚从圣灵怀孕嘛。他说约瑟是个义人，不想明白，不想明白的羞了，先暗暗的把他什么休了。淫乱有两种，一种是未婚是淫乱，就你两个不是夫妻，两个哪怕两个都单身的，发生肉体关系是淫乱的一种，因为你不是婚姻了。还有第二种是什么呢？就再往前推，马太福音往前推嘛，他是马太福音，就马太福音给我们这个前提，路加福音、马可福音没有这个前提的。马可福音怎么说？凡休妻宾主去犯奸淫，路加福音说凡休妻宾犯奸淫没有例外的，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是一个犹太人读的，他必须有旧约的根据。而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为什么不用写例外的呢？因为在罗马律法里面跟希腊的律法里面已经禁止近亲结婚了，所以都不需要加了。就我们中国，中国呢有没有近亲结婚啊？
不允许，
所以我们就不用加了。所以中国人说，我们中国话就说，按照圣经，同时要不违反这个国家法律那个禁止的结婚范围，你的婚姻都就要消了，就是够了。但是呢，因为马可福音是给罗马人读的，路加福音是给希腊人读的，所以在他们的文化法律里面已经禁止近亲结婚了，所以他没有说例外，没有说若不说淫乱，我就没有加了。那马太福音加什么？因为他是给犹太人读的，所以在旧约里面找到什么圣经的什么根据，所以你要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往前找。第一章找到了约瑟跟玛利亚的情况可能，但是跟我们现在结婚不一样，你发现没有啊？因为他们俩还没有什么，没有结婚嘛，是订婚到迎娶期间，按照犹太人法律什么呢？男女订婚就不可以离婚的嘛，除非他是淫乱。好了，如果你跟你的配偶啊订婚了啊，还没有结婚，发现在没有结婚之前发现你的配偶跟别的人什么有过肉体的关系啊，你可以不结婚的，订婚就无效了，明白吗？因为在犹太人里面，如果你订婚了不娶她，就意味着把这个女人推向什么淫妇的名声，她就不是淫乱，她被人看作什么淫妇，所以你不可以点头，你不负责任，你把一个女人完全毁坏掉了，所以你不可以不娶她，叫你订婚了必须娶她，除非她犯了淫乱，就她在跟你结婚正式迎娶之前，她跟，所以约瑟不知道玛利亚从圣灵怀孕吗？如果玛利亚从别人怀孕了，约瑟可不可以休她呢？因为他是个义人嘛，不显明就是可以休他的，因为耶稣是神，玛利亚从圣灵什么感孕嘛，所以约瑟就把他娶回来，而且神特别加了一个字，没有跟他同房，只等到耶稣生下来，看到没有？这很奇妙，很奇妙。好，再往前推，还有什么淫乱呢？在圣经可以看到有，还有一种是与兽淫合是淫乱，但这个跟婚姻没有直接关系，对不对？还在往前提到利未记十八章是什么呢？乱伦是淫乱。乱伦什么意思？就是长晚辈啊，世袭亲属啊，这种情况就算你结婚了行不行啊？不行。这个根在哪里？格林多前书第五章有人说的他的什么
继母，
哎，你们那不是乱来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后来这个生了儿子呢，这个爸爸去世，这个妻子去世，妈妈去世了，知道吧？后来这个爸爸呢，就娶了一个什么年轻的什么女子，可能这个妈妈跟这个儿子年龄什么差不多大，甚至还不一定有儿子大都有可能的。就那个爸爸有什么去世了，爸爸又去世了，明白这概念吗？就这儿子娶了什么 寂寞。
寂寞。
对，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这是圣经禁止的淫乱，乱伦。这个你就拿了结婚证行不行？神也不承认，明白吗？你还要分开，就是哥林多前书说的，有人受了他的什么寂寞，这个是神要管教的。所以除此之外，圣经没有离婚的理由了。第三种就是罗马书第七章说，死亡，你的配偶死亡，你可以结婚，不是叫再婚，你再就是再一次的结婚，而不是说再婚。因为你配偶已经去世了，婚已经没有了嘛，所以整本圣经只有三种情况：一个是未婚同居玷污你的婚姻了啊，你们可以回去婚约；第二就是你是乱伦的关系，神不承认你的婚姻，要离婚，要离婚，对对吧？第三种什么呢？就是死亡，可以让你婚姻，否则你找不到圣经另外的地方说支持离婚的，你找不到理由。很多把那淫乱跟奸淫啊等同了，所以西敏信条、韦斯敏信条。第二十四章就是把这个经文解释错了，我不同意。包括1689那个人人改革经文信条啊，里面教你怎么认定那个1689那个，这个它是照搬了西敏信条的内容，我们是不同意的，我们是不同意的。因为现在坦白讲，我在教会里面敢讲这个东西啊，我们并不是很多弟兄们误解我，还有我们不接受应该洗礼啊，不接受圣言神学，还有我们是无知，没有读过神学，没有读过，其实恰恰搞相反，我们是研究过。我是研究过反命题更多，我看了很多关于应该洗礼的书，我把加尔文资料要研读了5遍8遍，加尔文为什么这是应该洗礼，我找不到圣经的根据啊！我忍人坚持圣经，我们不是跟从人呢，我们也不是否定加尔文，不是否定长老会的圣约神学，不是圣约神里面有些内容不是来自圣经的，是来自什么推理的，我们是 no， 明白吗？包括西敏信条的第24章的婚姻，它有6条，我只承认3条半，2条半，我认为是不合圣经的，是人的推理出来的。所以威斯敏斯的信条，我们95%都承认的，但有10%左右我们是不认同的。但这就是我们的区别，这为什么我们跟长老会不一样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并不是要攻击长老会，并不是要跟他们有什么不和睦，而是因为他的一些观点，我们都要用圣经来什么判断。威斯敏斯的信条，很伟大的一个信条，但是不是100%正确的呢？我不同意，但是不会影响我对韦斯敏斯的信条的尊重，也不会影响我对当时签署韦斯敏斯信条100多位伟大的牧师里面很多是伟大的牧师，我是尊敬他们的。但是韦斯敏斯信条里面呢有3条半左右，我是不完全同意的。因为我有圣，我是反复查考圣经。如果我要同意，我觉得我是虚假的，因为我明明查考圣经，我知道他们的思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因，我都明白，我都理解。我理解他们有得到这样的结论，但是我不认同，因为他们有圣经的什么知识，所以我要听从什么圣经来考察，所以这个很不容易。所以为什么这就为什么在改革中长老会、改革中浸信会对那个婚姻啊，对那个什么，对那个奸淫可以离婚，离婚可以再婚，我是不同意的，明白吗？所以这就是后来那一年韦斯敏神学什么来邀请我去美国待3个月嘛，后来他们说张福达不同意，这韦斯敏信条里面有几条哦，是吧？那不行，邀请函又收回去了。我说我不去了，我不会因为要去我就放弃什么，我不能因为这个我就说我明知圣经是这样说的，你们这个不合圣经，我说好，没关系，为了什么？我们这人往往什么哪个要活要衡量一下哪个利益什么哪个利益更大，我觉得基督徒不容易哦。我们有时候为了某些利益关系，我们就会把以前的一些立场给什么不叫放弃，含糊把它放在一边，我们不提，什么概念呢？所以这是什么概念呢？有点闷是吧？对，好，因为她是怀孕的妈妈，需要更多的新鲜空气啊。
太大风了，
没有没有，我是刚在外面有噪音，
它有点吵，好，没关系。对，开一点点。
开这边吧。
开侧面是吧？
好。所以没有明白，所以这个盟约，我告诉你，基督徒一定要记得，就是你要回到最古老的上帝的设计里面，婚姻，你一定要回到最古老的那个跟婚姻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婚姻有关系呢？基督会不会因为教会不完美而抛弃教会呢？圣经说丈夫爱妻子，基督爱什么？
教会，
是不是因为妻子犯了奸淫就不要了呢？切切感旧约里面神这里在说以色列犯了什么？
奸淫
赢了，是不是？ 但是这个淫妇谁有没有抛弃他？没有。所以很多我觉得很奇怪，长老会的救恩论很坚决的，救恩女不出落了，包括改革进会也是救恩不出落的，但是妻子犯奸淫就可以休他，我不同意。为什么？因为婚姻是一生一世，他犯罪了我们要帮助他悔改管教，但是要饶恕帮助他悔改，不能够说因为他犯奸淫就把他抛弃掉，那基督徒离婚就更容易了吧？为什么？因为你有没有看到富人动过淫念过啊？
都有啊。
那你是犯奸淫了吗？奸淫你老婆就可以跟你什么
悔改
了，就可以跟你离婚了吧？那别的基督徒离婚就更有理由了吧？你属灵理由不对的，我不同意的。奸淫是什么？奸淫跟淫乱，奸淫是破坏婚姻关系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叫奸淫，什么意思？奸淫是什么？为什么耶稣说了我休妻另娶的是犯什么奸淫，妻子离去丈夫另嫁的是犯什么奸淫，我娶背后的夫人也是犯什么奸淫，耶稣说的对不对？好了，我假设我没结婚，我跟一个离过婚的女人结婚，圣经叫什么？犯什么？因为我娶背后的夫人犯奸淫，我没结婚，但我娶了一个背后的夫人。好，反过来，我是结婚的男人，我跟我妻子离婚了，娶了一个没结婚的处女，也是犯什么？因为休妻另娶的犯什么？奸淫嘛。好，那休妻另娶犯奸淫，妻子离丈夫另嫁，你娶背后的夫人也犯什么？啊，这女孩子她结婚两个月就被丈夫抛弃了。他二十来岁，你不能让他一辈子孤单是吧？那怎么办呢？那我娶他吧，娶背后的夫人也犯什么？你说你就不懂原文这个词的概念可以啊？你注意这里面有什么共同特点？奸淫这个词就概念就说了，什么概念？构成奸淫是有什么要素？至少有一方是有什么婚姻的，你再发生肉体关系就犯什么？所以原文是什么？希腊文是怎么说？破坏婚姻关系的男女的性关系就是奸淫，明白这概念吗？明白吗？所以其他不叫奸淫，就犯奸淫就是什么？就是一定在发生关系的双方，你至少有一方，你双方都有就更不用说了嘛，就至少有一方是有过婚姻的，你再发生肉体关系就是奸淫。所以为什么休妻令女的犯奸淫嘛？如果神劝你离婚了，有没有奸淫了？那没有了，怎么会有奸淫？我休妻，我已经离婚了，现在法律不就这样吗？你离婚就可以什么？就可以结婚了吗？你就合法了吗？对，法律是合法的，神的法呢？犯奸淫，当然你悔改成赦免没有问题，不说哎，从此就背一个犯奸淫的罪名，不是的，你悔改了，耶稣把你赦免你，没有问题的，我们接纳你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真理是不能动摇的，神圣的婚姻观不能给你什么，不能因为你做不到把神的这个伟大的神圣的婚姻观给你什么，给玷污了，这个你承担。为什么就是说？天地废除教典律法的一点一划废除什么？
不可废。
马上讲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哇，马可福音那么厉害说的吧？说再说，凡休妻另娶犯奸淫，前面加了一句什么前提？天地废除教典我的话语一点一划废除都容易。什么说凡休妻另娶的？很多人把这个废掉，把神话语废掉，明白吗？所以你不要以为，所以别人有时候也攻击我啊，包括改革进步的有几个牧师攻击我什么呢？张福大那个人太钻牛角尖了，因为他明白现在这个极端的一个观点，就攻击我们，说我们这个观点也不对，所以改革进步也不高兴我，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跟他探讨了，我说你看圣经哪里说犯奸淫可以离婚？没有的，淫乱可以离婚。他说你看你这个人就太较真了，哇，对真理不较真还是对什么较真？我不能同意。所以后来他们也哦，我们不跟张福大，张福大也跟我们不一伙的了，不一伙就不一伙，无所谓。我不是要一伙，知道吗？为什么？圣经，你就说我是教会里面独行侠，我也承认，无所谓。为什么呢？圣经怎么说？我不会盲从。那么多年来，我已经不再跟从任何人了。上帝把我拯救出来了，我不会再盲从任何主义、思想、哲学、梦想。我肯定不会盲从。为什么？圣经是这样，当然我承认不是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查到这个地步，对不对？就我要把这个真理要告诉人，就这个原因，因为不可能每个都可以查到这个深度的，我必须告诉你，连长老会的连进会的人也说，哎，人家那么有名那么厉害的神学家，你还敢说人家错吗？为什么不可以？加尔文那么伟大，我非常尊敬他，但我认为加尔文的一些观点不是被认为正确的，我还是告诉你们这些观点不是，但是不代表说我攻击加尔文了，你说是你的感情太狭隘，明白这个概念吗？因为 他讲的公开发表的东西，我们评价，我们说喝圣经不喝圣经，真的是尊主什么伟大，就像那个什么连诺克斯的评价什么，他害怕神到任何地步，不害怕任何人啊。他的墓志铭啊，诺克斯啊，他的墓志铭怎么写的呢？他的坟墓上边写了这一段，诺克斯害怕神到一个程度，不害怕任何人了。听懂这句话没有啊？就是保罗在加拉太说，我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什么仆人了。其实我很看重这个婚姻的盟约的，这个盟约跟救恩呢不是孤立开来的，知道吗？所以当然很奇怪的，讲到救恩就不失落，但婚姻就会破裂。改正君以后也承认救恩不能失落，但是婚姻可以破裂，所以我一直不同意。所以他们这两面都会说我太较真，张福大那个人啊，简直太较真，老是标榜自己是对的，竟然说我们当然会有错误，搞得我们改革进程也不完全对的正确的，因为这种不是凭空说的哈，我们跟圣经这样说的，然后我们是跟对你信心条的第24章，跟改革进程1689人的改革训练的第24章，我们都是完全对比，是一个一个字对比的。然后我们就看了很多支持离婚再婚的所有的牧师的经，我再看了几十篇文章，我又看了一些为什么反对离婚再婚的论文啊，我又看了几十篇上百篇，到底哪更合适圣经，我要进行比较的。我从来不敢，我从来不怕听反命题的，明白吗？谢霆听到我的观点，你反驳我的观点，我是非常欢迎。为什么？要么你动摇我，要么你坚定我，都是我的好弟兄，出于爱心。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你来反驳我，用圣经引经据典。最后要么你动摇我，原来你让我明白了，我也是我所见的一个原来不是合乎圣经的，你是我最值得我尊敬的什么弟兄。反过来，如果我是正确的，你用反问你来坚定我的信仰了，谢谢你给我很多，哦，原来有这种不同的看法，更加坚定我的立场还是正确的，我也要谢谢你，明白这个概念吗？就是体育比赛一样的，你得了冠军，你要感谢第二名的人，对不对？又没有第二名，哪么有你第一名呢？对不对？但你得了第二名呢，你要感谢第一名，因为你还有提升的空间，还有一个目标，对不对？所以永远不是错，哪有什么一定要互相伤害呢？互相攻击呢？没有必要。但是呢，我们因为主的爱的缘故，我才敢这样讲，真的没有必要证明我是对，你们是错的，这是悔改的，骄傲的。但这个太影响人了，知道吗？离婚再婚，然后你不断这样的对你的子孙后代什么？神说神造有没有能力造两个女人啊？
有。
谁为什么只造一个男，只造一个女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为什么？
为了让人知道金钱的后裔。当一个人有两个妻子的时候，开始人类开始多妻的时候，人类就一代不如什么？你的子孙越来越不金钱，是不是这个事情？那个时代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所以你离婚再婚，随便随便随便，你看到没有？人类的子孙是一代不如什么？一代不如一代，贞洁观都没有了，还没有了，还有贞洁观吗？没有了。哇，人类都就像我们前段什么？为什么男人要做男人，女人要做女人也是这样的？为什么那么强劲，那么做牛角尖干嘛呢？哇，谁说造男造女哦？好，我们女人做头也没事吧？但后来又，哎呀，老师，我的儿子怎么有点女性化了？哎，后来我的女儿怎么男性化了？是跟你做头什么？关系你女人做头吗？对你家庭的氛围潜移什么？
魔化
了，大家是爸爸听妈妈的嘛？就男孩子女性化，女孩子什么？男性化嘛？你都不知道这个根源从哪来的？你光好像他也反对同性恋，我发现很多女牧师也反对同性恋，女牧师也坚决反对同性恋，结果就做女牧师。同性恋跟你有关系，我告诉你，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啊？因为你女人做头嘛。同性恋不是压的变成的是吗？是从里面女人气的顺应的孕妇变成吗？逆性的孕妇嘛。我想跟你表现我们跟家庭，我跟家庭有关系的哈。等会我们看到男人要做男人，女人做什么？不是世界教会也是乱的。哇，这个教会回归真理啊，回归十字架，回归耶稣基督。你不要以为我在跟你讲空话，我们身边的 PBS 的人都是这样在偏离信仰，大家的习以为常。
那如果说是姐妹带领小组或者是一个领唱啊那些，
我们都不支持。你教唱歌可以，就姊妹做这个技术型的领导没有问题。比如说教唱歌没问题，你是音乐学院的嘛。
小组，然后女姐妹来。
我们不接受姊妹带领查经，就是除非姊妹带领姊妹。
啊。
就是大家都姊妹，你可以带领嘛，因为姊妹带领姊妹查经嘛，也需要学习查经，也需要带领查经，也是的，姊妹带领姊妹。但如果有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弟兄来带领了。我们教会是这样的，我们既要弟兄姐妹混合的小组啊，是不可以让姐妹带领的。因为我们教会祷告啊，你看我们这种集体祷告，你发现我从来不会提姊妹祷告，你发现没有？因为带领祷告都是有什么弟兄带领的，你发现没有？但我不会强调，我不说你姊妹带领祷告就是压到对方累了，我不定你的罪，不会说。但是我们鼓励弟有弟兄姐妹在，弟兄带领祷告，明白这吗？但我家庭里面有时候也会轮流祷告，那是因为晚祷嘛，每个人把自己祷告做，我的孩子也会带祷告，这个没有事。我们就是团体性的带领性的祷告，一定是男人带领的，男人要做头的，所以在任何方面男人要做头，但不代表女人不可以带领，带领是在带领孩子啊，带领姊妹啊。所以在我们家唯一的一个我妻子带领的小组就是姊妹团体，其他都是弟兄带领，都是弟兄带领的。还有呢，在我们学校都是姊妹配偶，很多老师吧，因为他们他是做叫 workshop 做些，比如你是医生对不对，但你可以做主任医生啊，姊妹做主任医生也没问题，因为你是技术的领导啊，不是权柄的领导，明白这概念吗？技术是可以的，大家记得。好，这个是门约，大家应该明白。好，我要反复讲这个东西，很多教会很多的牧者神学家根本开始都完全偏离了，知道吗？是在那引经据典来谈啊，男人能不能什么，婚姻能不能离婚啊，离婚可不可以再婚啊，你从这里后来你再往下谈就五花八门的，工作里不是不有理了，要回到古旧的上帝的真道。当初上帝为什么要设立婚姻，上帝为什么要有处女膜的破裂，爱人同一体那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为什么婚姻是一生一世的，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为什么耶稣说淫乱可以离婚，反之不是因为淫乱离婚，就是犯奸淫，他们用了两个词，淫乱跟奸淫是两个不同的词，很多神学家把它混为什么一谈，所以就得出了很多，其实这个跟救恩论都被冲击了，他会冲击救恩论，明白吗？因为妻子不忠就可以离婚，休他，这什么意思？所以说丈夫爱妻是基督爱教会，他就婚姻比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很厉害的关系。这个当然长老会说，虽然婚姻比喻关系，但是婚姻还是不是在跟基督跟教会比还是有差距的，是有差距，但问题是差距，问题是神为什么那么厉害的比喻婚姻教会跟妻子关系，基督跟教会什么关系，就是让你明白婚姻是终身不离的。我们都会犯错误，我们都会有对不起对配偶不忠的时候，知道吗？但我们要悔改，有责任感，回归真理，上帝的设计很重要。好，我们看第三个，看看箴言五章十五到十九节，很重要哈。好，这里讲了亲密的性关系，箴言五章十五到十九节，这个经文都很重要的，一定要反复去读，要明白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箴言第五章。好，我们就请你来读一下，第一次来的这位，我忘记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哈，大家。好，请你读一下十五到十九节。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源泉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他如可爱的
麋鹿
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
好，很好，这是讲的，这是讲的，就是讲男女性关系哈，就这个男人，这就为什么我鼓励姊妹们一定要把你的所有的美要向丈夫展现出来，在丈夫面前分情万种都是可以的。Eros 的爱叫情欲的爱，圣经里面有三个爱的词啊，一个叫情欲的 Eros 的爱，是情欲的爱，一般是不好的，自私的；一个叫菲利亚的爱，是朋友式的爱；还有是阿嘎佩的爱，是基督的爱。但是 Eros 的爱一般都是不好的，但只有一次是好的，用在婚姻关系里面，丈夫要 Eros 的妻子，妻子 Eros 的丈夫是不可以的。Eros 是情欲的爱，情欲的爱只有用在婚姻里面是完美的，有神的爱。有朋友的爱，有情欲的爱，情欲的爱唯一正面用在婚姻里面是可以的， 其实用在别的地方全是错的，全是罪，看到没有？ Eros 的爱就是情欲的爱，夫妻一定要尽情。为什么我的婚姻辅导还没讲啊？我的婚姻辅导哦，一般的结婚的那个晚上，酒宴都走了，我一般会，我是主婚人的话，证婚人，我一般都等到所有人都走了，我会给新郎单独叫到一边，给他十分钟的叫婚姻性生活秘籍。特别是没结过婚、没谈过恋爱的那个男孩子，我会把他带到旁边，用十分钟时间告诉他怎么帮助女人性高潮，我一定教他的，而且立即高潮，我都会教他的。但是我只跟弟兄，我不跟姊妹做，姊妹跟弟兄做，跟弟兄做。弟姊妹跟姊妹做，一般我最后在婚礼结束了，你看我一般那天注意看我的婚礼嘛，我准备说，所有的客人都走了，我们一家等着，所有的都走了，就这新郎新娘都入洞房之前了，我就会让我妻子把新娘叫到一边去聊个十几分钟，我把新郎带到旁边聊十几分钟，我还告诉他洞房秘籍，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没有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这个没有不好意思的，因为很多弟兄不太懂，所以呢，我是真实话，我跟我妻子结婚一个礼拜，结婚到一个礼拜我没有成功的，我跟我妻子结婚第一个礼拜是没有成功的，很痛苦，很郁闷，最后没办法，我们怎么做的嘛？那地方实在没办法了，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林青跟黄玉东，因为当时他们结婚，我是他的伴郎，我妻子的伴娘，我们一个礼拜没有成功啊，没有成功，我们没办法了，因为那个一个结婚一个礼拜都不成功，这个还是很痛苦的嘛。后来我们就打电话给林青跟黄玉东说怎么办，我们两个人不知道怎么老是不行，后来是黄玉东在电话里面指导着我们两个人才成功，真的就很奇妙吧，有些东西你都不知道的，很奇怪的人就是有时候，所以会问为什么在我的婚姻辅导里，为什么呢？因为我结婚的时候，在我结婚入洞房之前也是的，我那个非常好的弟兄是美国人，后来他被人杀掉了，我结婚之后第三年他被人杀掉了，但是他也是的，他专门把我带到旁边去给我画了一个图，帮助我说你要懂得帮助你的妻子性高潮，而且不但要正常的性高潮，还有其他的性高潮，你要帮助你妻子能够达到，让你妻子做个幸福的女人。我的婚姻辅导就是这样做的，就在我结婚的那个最后入洞房之前，那个美国的弟兄专门，因为他当时是五个女儿，他五个女儿，搞得后来也生女儿，感谢主啊！后来我也生了三个女儿，对不对？他五个都女儿的时候，结果他就教了我，在说，哎，他一等，所有的客人都走了，他那时候从武汉来参加我的婚礼嘛，所以 James， 请你到旁边，我们来聊一聊，我要走了，你们要走了，所以我就画一个图分，你一定要懂得女人的生理，要帮助女人怎么有更幸福的生活，跟你在一起。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概念呢？所以其实亲密的性关系在婚姻里面是独一无二的。除此之外都是罪恶的，明白这概念吗？所以我会鼓励主内的弟兄姐妹不要太古板，男人不要太古板，女人不要太害羞，不要觉得跟老公在一起主动说要这个东西好像不好意思吧，没有这回事的，男女在性关系上夫妻一定是完全平等的，性可以用尽于所有情欲的爱来彼此相爱，一定要让你的丈夫时时满足，明白这概念吗？所以为什么我不鼓励夫妻分居你知道吗？为什么不鼓励夫妻分居呢？因为夫妻分居就有可能彼此是亏欠的，明白这概念吗？因为对结婚的男人，你有需要了，谁就有义务满足他的需要，妻子无条件的满足他的需要，反而妻子有需要了，丈夫要无条件的随时随地满足他，怎么办？万一在办公室打电话让他跑回家也可以，请假也得，但一般不会这样的，一般不会这样的。我就说如果你要保护你的丈夫，你在你丈夫需要的，你上班如果可行的话，请假回家满足你丈夫都可以。所以我经常开玩笑嘛，我们一下我出差十天回家，我就跟我妻子发信，老婆我归心似箭，在家等着我啊，这有什么没问题的，这有什么没不好意思的，知道吗？叫小别胜新婚嘛。我觉得我们中国男人要，当然有需要这样的一个开放，妻子也要去什么开放，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完全平等，所以这种因为什么？婚姻是一个很特别的亲密的性关系，所以这个是爱从一体，这个是非常重要。不要，所以我在一些教会讲到啊，那姐妹听我讲到婚姻啊，不好意思，在那很害羞啊。是，我承认，我敢讲，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毕竟是都是真实的，就上帝来的最美好的礼物，不要害怕。但是呢，在婚姻之外就是罪恶的，在婚姻里面永远是没有的，这个是独特的，你知道吗？这上帝赐给人类是很独特的，男女为什么上帝是造男，什么一定要异性相吸，就这个原因。我们绝对反对同性恋，一定要异性相吸，从小就让孩子要明白叫异性相吸，明白吗？表达你夫妻这样特别吸引孩子，会感到我爸爸好吸引我吗？我妈妈好被我爸爸吸引，我妈妈好被我的爸爸吸引了，孩子很喜欢，明白吗？有时候我在家，我有时候故意抱着我的妻子，孩子说：“哎，爸爸肉麻哦，肉麻，没事啊，爸爸就点，爸爸妈妈性感点。”所以有时候我们躺在床上，孩子往中间挤，不可以往旁边站，爸爸妈妈中间啊，有开玩笑的挤在中间，但是常常你不挤在爸爸妈妈中间，爸爸妈妈关系好你才好啊，爸爸妈妈关系都不好了，你关系你就不好了哈、哦。就告诉孩子们说，爸爸妈妈整天关系不好，你愿意吗？所以我跟我老三经常，我说他就挤在我们中间嘛，我说什么意思啊？你要爸爸妈妈关系远吗？不要。你要爸爸妈妈关系不好吗？不要。那不要你就要什么往旁边让一让，明白这概念吗？就实际上中要告诉他，我们爸爸妈妈的关系是最重要的，爸爸妈妈好你才能好，爸爸妈妈不好你永远什么不会好，明白这概念吗？所以夫妻的这种包括肉体的关系不要害怕，不要就在孩子面前有时候、哎、不是说大人不是说那种隐私的活动不要给孩子看到，但是亲吻配偶期拥抱配偶在孩子面前不要回避，没事，不要回避。所以我出门前我要拥抱每个宝宝嘛，结果我拥抱老三老大老二，结果呢看妈妈这个大宝宝没有拥抱的来，特别我拥抱妈妈时间更久一点，就在孩子面前。我每次出差我让孩子们站着来每个人拥抱，最后我拥抱妈妈时间最长，我还会亲吻一下我的妻子，让孩子看到你看爸爸就这样，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不要觉得肉麻，或者不要说这个微微跟误导孩子，将来跟别的异性他找到是爸爸妈妈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不用担心，不要担心，没有过，没有过。亲吻妻子可以在孩子面前是可爱的，可以亲吻，没问题，就是告诉我们是夫妻是什么都可以的。孩子不要说哎呦拥抱一下都不好意思让孩子看到，不怕的，不要回避的，明白吗？孩子是高兴的，我每次拥抱我妻子，我妻子三个女儿在旁边，你就看嘛，他不是故意的，那个脸还延续那种啊，就是很开心的笑容。你形容我只是拥抱我妻子的时候，我他包括我大龄的十八岁了啊，在旁边看我拥抱我妻子的时候那个表情啊，真的你无法用语言形容出来的，很开心，很自豪，很幸福，很有安全感，很羡慕，很有祝福的那种感觉。爸爸妈妈就是这样的，太好了。爸妈妈真的相爱真的好，孩子在他表情里面演绎出那种啊，眼睛里面出现出来，就看到爸爸妈妈的拥抱的亲吻的时候，孩子们那种心态是非常幸福，非常有安全感，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好，我们注意，我们今天要讲的太多都讲婚姻哈，没关系哈。来看，来以弗所书23-33节，请找到这个经文，形象化的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个很重要的。以弗所书5:23-33，来，请你读一下哈，就没关系，22比较长一点，请你读一下23-33。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对，没错。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就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看到没有？对面什么？他讲夫妻的关系，对不对？他说我是指更是指着基督和什么教会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其实呢，上帝用婚姻关系来让我们能够更深体会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我们怎么知道基督爱我们？如果只是告诉你基督为你钉十字架埋葬复活，但是真实的，绝对不能动摇的。但神要透过你的婚姻生活，再深的体会到什么？基督怎么爱教会的？明白吗？这是一个最能够最深体会基督跟教会爱的关系。但搞得不好呢，也是最容易伤害的。你看到，所以很奇怪啊！哎，人家委身教会很容易，人家离开教会也很容易，好像我一拍屁股走人，就是这样，很奇怪。最重要的关系，我还认为最容易把它抛弃掉的。那这就真实的检验出了你的属灵的素质。我刚才就是，委身家庭是最检验一个人的素质的，委身教会也是最检验一个素质的。随便离婚的人，我认为素质不高。随便离开教会的人，我认为素质不高，一定是低素质的人，就是这个原因。随便的来，随便的走，对委身的概念随便的践踏的人，你不要相信这样的人。我一般不太，除非他悔改，说他没有。所以这为什么我辅导那样，我包括辅导那些已经离婚再婚的人啊，为什么让他明白他真是一个罪呢？就让他一定要真实的悔改嘛，而且深刻的悔改呢，就是主悔改，就是我不能怕你离婚再婚了。让我知道这个你好像伤害你了，我不怕，我宁愿得罪你，因为这个你不高兴，不在我们教会就走吧。但是我一旦得到你，我就真实的得到你，明白吗？就你能够真实的认真悔改，就证明你真的明白在这里，而不是因为我，因为你把我就不离婚了，你把我找我这个好像哪壶不开提哪壶，什么意思啊？我不高兴，我不在这个教会了，你可以，那就走了，明白吗？用真理来淘汰人，我不是别的意思。但是一旦我赢回来的时候呢，那真的是很好的弟兄姐妹，忍人没有阴影。知道吗？因为我曾经犯罪跌倒了，我离婚再婚了，那现在上我面我悔改了，上帝造我永远没有错，是我们错了。这个时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将来教导你的孩子就很理直气壮，知道吗？那为什么爸爸妈妈你离婚再婚了？哦，因为爸爸妈妈那时候犯罪了嘛，跌倒了嘛，那耶稣怜悯嘛，悔改赦免，我们还是婚姻，这也可以就成为你孩子的教训嘛。你不能什么不了了之，知道吧？你就不说了，反正我不说，你自己领受吧，你就亏欠你的孩子，知道吧？因为爸爸妈妈都可以离婚再婚，那我也可以离婚再婚啊 ？No。那你为什么离婚再婚？因为爸爸妈妈那时候是犯罪跌倒，上帝后来让我们悔改赦免了罪，我们现在明白了。所以正因为这个，爸爸要成为你的什么教训，不要再走弯路，在这上帝耶稣的宝血可以遮盖了，可以涂抹了，可以扭转了。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哈，不然呢我们就很麻烦。所以为什么对真理一定要认真？我们对什么都可以不认真，对真理不认真，你对什么都不认真，明白这是吗？一个人做事就是这样的，你对真理都不认真，你不要指望他对别的东西认真。他对婚姻都不够委身，你指望他对你团队委身吗？对教会会委身吗？我不同意。他对婚姻都不委身的人，他对教会不可能委身。那再反过来，对教会都不会委身的人，都不委身不够，他以后能够危险能够做什么能够成功，我很难相信。我打个问号，明白吗？我讲的是，但是说人家在世上不信，一辈子也能，人工资也做得很大，团队也做得很厉害，是真的。但我讲从属灵角度讲，我不信任他。明白这个概念吗？这是一个表面的成功而已，知道吗？属灵的团队你建立不起来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委身，你竟然毁约，毁约还认为自己没有错，那么简单吗？他不懂委身的概念，明白这个概念吗？所以就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学习这些东西，对婚姻的委身，对教会的委身，对一个事工的委身，这个意向会不要随便违约的。不要随便违约，这是下面会看到的。好，这就是我讲的，就是婚姻关系什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那聊聊聊聊，什么？它什么？它是独一的与离开与联合的关系，对不对？第二是什么？门约的关系，但是有亲密的性关系。还有第四呢，是新年化的基督与什么教会的关系，这个很重要。好，来，下面我们来请丹尼兄来读一下第二点。
委身，圣经赋予你的角色，丈夫、仆人是领袖。爱人学习者，彼得前书三章七节教导说，如果丈夫没有按情理与妻子同住，他的祷告将会受到阻碍。男人，如果你不了解妻子，就不知道如何带领她或者爱她。如果你不带领家庭，你的妻子或孩子将会带领。如果你不爱妻子，她的顺服就可能是被迫的，并且毫无喜乐可言。如果你遵循这些事， 你将因为顺服而得福。
哦，这是什么概念？在我们听到这里，丈夫是仆人，是什么领袖？爱人是学习者，所以我们知道男人是领导者，对不对？这个领导者不止你的地位高，而且你的责任什么
大？
大，所以你要供养家庭，你要有责任的。领导是跟责任有关系的，不是特权。明白这个概念吗？领导领袖是责任，更大。所以呢，作为一个男人，你必须要什么按情理跟妻子什么
同住。
这个情理不仅是属灵的真理，包括女人的生理啊、心理啊，各种人你要了解她。我这里不能多讲，一点讲几个小时就讲完，对不对啊？啊，情理跟妻子有很多的笑话，包括我自己家里面很多的笑话，在我的婚姻课程里面讲过，对不对？你们都听过啊？有的都听过了。当然呢，有很多的笑话，但这就是男人常常是比较蠢的，比较不敏感的，比较理性的，比较讲道理的。而且男人道理放在嘴上讲的，女人道理放在心里边。所以女人比男人厉害哈，在某个方面，女人心里都懂，不过她不是放在口头上，男人放在口头上讲，结果呢，老是呢就把女人给伤害了。所以昨天我妻子我们在讲话，谢林也是啊，一套一套的效率很高，很整洁。但是为什么就是不能够什么了解女人的什么，她的想法和需要，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们要说出来，大家就男人一定要什么，我们就在这里就我就不能展开，一展开呢，我一激动一展开就讲不完了哈。就是男人就我现在也没有，还是做的不好，还是觉得需要常常去反省，做丈夫的。排妻子方面还是很多不懂，所以你说男人一辈子一定要读两本书，对不对？第一本书什么书啊？
圣经。
圣经，信主的男人。第二个呢？
女人
要读自己的妻子，别的女人你必须还有。要读自己的妻子，我们好男人、好女人是一本书，让你读一辈子，好好读它，明白吗？
好难读的一本书，
对呀、啊，是啊，也不能说很难读，既然上帝把它赐给你了，你好好读是能读懂的，他也愿意读懂他的，他一定会配合你的，
好，
对吧？所以呢，我们就要好，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哈。那我们再看看，但是这位大他推荐了约翰麦克阿瑟所读的一本书叫《圆满的家庭：成为家庭所会的什么蓝图》，还有麦克阿瑟的另外一本书叫什么《一些关键性的家庭问题解答》，这本书我们可以有将来有机会可以去啊。可以去教会给他可以买一些啊，可以回来哈。来，我们去小红姊妹来读一下那个妻子的角色。
哦，妻子，尊重者，帮助者，主妇。箴言十四章一节教导说，妻子如果行事愚妄，将亲手拆毁他的家。妇人，如果你不跟随你的丈夫，从而尊重他，那么你的孩子可能学不会如何跟随你或其他人。给丈夫智慧的建议，并仍然按照他的方法做。如果不这样帮助他，就是亲手拆毁家事。如果你不按着神和丈夫喜悦的方式料理家务，你正在拆毁家事。如果你遵行这些事，你将必然得福。你的婚姻提供给你最好的机会来教导孩子什么是你真正相信的顺服、友谊、感情和爱。
好，这里他也推荐联盟给妻子读的书哈，或者给妻子读的书啊、给丈夫读的书，可以去大概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书，大家可以读一个辅导的读物，来帮助我们说妻子她是一个什么尊重者，或者她是一个顺服者，她是一个帮助者，也就是 helper， 就是一个顺服者，配偶嘛叫帮助者，也是什么主妇。所以我们一般鼓励妻子不要跟男人去，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平等平，所谓的男人愿意做家务帮助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要求男人，因为男人需要什么养家什么糊口的，一定要你要注意，为什么说事实？比如说啊，一个段时间弟兄在家带孩子，我不能说错，但是不能长期，就这个原因，明白吗？就谢弟兄为什么他现在要去六幺八需要做老师啊？我一定要支持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必然要一天什么男人嘛，一定要出去做自己应该上帝给你做的，不一定赚很多钱不重要，可能一分钱都不赚都无所谓，知道吗？至少你在做正经事业。你的孩子会明白爸爸也在努力工作， 不一定说是不是丈夫赚的钱没有妻子多，就妻子养家的，不是的，妻子赚钱永远是帮补家庭的，她赚的钱比男人多很多倍，也不是她养家，谁养家？丈夫养家的，不是用数字来衡量，妻子还是在帮助丈夫来养家的，明白吗？以前我们教会有个弟兄，本来我让他做全职，全职的，他两个都很厉害嘛，丈夫是研究生，妻子研究生嘛，结果呢，有一天我跟他夫妻聊，怎么样？如果有一天神让你全职十分怎么样？妻子说没事，然后老公全职十分，我来养家。
呀，
就那听说，这我不做，我不全职十分，我不全职十分，为什么？他明白很清楚，如果我全职十分，就认为是妻子赚钱养家，我不干。为什么？又证明我妻子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我做全职十分，钱也不给我养家的钱，但数字不一定大，可能没有妻子赚的钱多，但是还是我养家才行。要属灵上有这个看见，否则我就宁愿继续在外面工作，来边工作边侍奉，这个很重要。他很注重一个属灵的看见，而且看妻子真实的表现，他也不勉强，不能叫我家你不能这样看，没有用的。他真实的要等他有一天真的明白了，明白吗？所以我也鼓励们，这个因为妻子是一个，你知道吗？孩子是潜移默化的，不是听你，孩子不是听你怎样说的，明白这个概念？就我们那个中国，
他是怎样做？
在中国，我们听共产党的话说的什么？绝对冠冕堂皇好听，对不对啊？但是为什么你后来很痛苦呢？你觉得说一套背了以后做的什么？你做的跟说的不相称，真要命啊，你知道吗？这是要命的东西。
不是自愿的。
对。所以为什么我鼓励他们？家庭一定要，一定要男人要做头，一定要男人来，哪怕你没有赚钱做义工，至少你每一天孩子知道的爸爸是每天殷勤工作，因为男人汗流满面才叫什么？
养家
糊口啊，才能糊口啊。那女人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是理所应当的，没有问题的。
嗯，
是应该。当然你还能够赚钱帮补家庭也是很好的，赚钱比丈夫还多那也挺好的。那你永远不是说你经济大你有话语权，错的。不是帮衬大家做主人，你赚钱多你就骑在丈夫头上了，是对的。钱多少没有关系，你要有个属灵的看见，永远丈夫是你的头，你一定要尊重他，在任何场合，特别在公共场合，一定要尊重你的丈夫。在家里也一样，在我家是这样的哈，任何时候孩子们跟妈妈的意见，我说停，这件事情需要等爸爸回来做决定了。我们母女四人可以为这个谈一谈祷告，那最后决定权在爸爸手里，记得吗？很好，对，回家以后，来来来，爸爸回来了，来来，我们把我们钱交给爸爸，爸爸做决定。我的孩子们，你看，所以我三个女孩，你知道吗？现在完全没有，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就还他说将来我要做一个顺服的。女儿将来如果神要我结婚，我就做一个顺服的什么妻子，所以我就说谁娶到我的女儿有福气了，就这个原因。对不对？因为她从小就什么，一定你是女孩子，一定要顺服，一定要敬重你的丈夫。所以你看我妻子再怎么样，其实我对我妻子很多得罪，但我妻子她不会跟你讲。
嗯，
不信你试试，你说Grace 啊，你丈夫有没有缺点啊？他当然有缺点，因为他是人嘛。那你能告诉我们他有什么缺点吗？
干嘛要告诉你？
你一定没有答案告诉你的，他没有答案给你，他没有答案，因为除非特别情况，我们两个闹些矛盾之后，需要一个更属灵的长辈，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可能会把我们那些问题，是为了帮助的家庭，可以跟婚姻辅导的来敞开谈一谈就可以的，不是私下的，不是隐瞒的，是一起愿意面说，我们愿意把我们现在的这些，我们觉得我们这些需要另外的更属灵的。这个看见的人，或者在婚姻上有更辅导专业的人啊，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夫妻里面，我们也有过，就必须承认我们是有的。就像连我们连结婚第一个礼拜都不成功啊，肉体关系都没有成功，我们半夜打电话给零星夫妻，半夜知道我们才成功，看着那边很好笑，对不对？很不好意思，对不对啊？但是真是这样，我们也需要帮助，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限的人。但是呢，不轻易的，我也不轻易跟别人讲自己配偶的问题，不要随便亲口开河，更不要在公众场合啊！我老公有这个问题，我老公就这样的，搞得老公在那里哭笑不得。有的男人没有修养啊，当场就会什么，就会跟你就会跳起来的不？有的夫妻就是矛盾症的不？知道吧？哪怕你老公在打麻将，你过去啊，桌子掀了，把丈夫领子一拉，跟我回家去。你丈夫很不高兴，为什么？这样他做的也不对，老公打麻将不管家是不对的，但你这样做有用吗？ 就更多的矛盾，是不是？对，你们，所以这男人就是男人，就是他是公牛嘛，你不给我面子，有下次我就知道我不对，我故意就这样怎么样，就挑起他的血气，知道吗？所以我说，我怎么说，我们的老百姓跟政府也不要怼起来，知道吧？人家本来官员是来例行公事，对不对？你老是挑衅他，那你就麻烦，你把血气带起来，我不同意这种做法，知道吗？你跟没有必要，你要恭敬他。甚至说当公牛这样，他是当选的代表政府来的，他叫我做违背现实，我绝不屈从。但是我的态度必须什么？恭敬，因为他是当权者，你不可以这样的藐视别人，更不要以语言什么攻击当权者，这个是上帝不允许的。不行，我们这么厉害，你把矛盾激化，看你看他们又逼迫我了，他们又来逼迫我了，又来通缉你，这个不好吗？逼迫也是，我认为逼迫不是大不了的事情，逼迫是基督徒经历的不同经历的一个，而且配为主的没受辱还是喜乐的，对不对？为什么渲染逼迫太厉害了？没有把没有表表渲染，因为我在受逼迫了，所以我说做话你们都不能批评我，可不可以啊？不可以，你不能因为你用逼迫这个成一个理由让我们，你说的话我们都不能够指出你的错来，那你也不行，因为逼迫也是把你带到什么圣经真理里面了，所以你讲违背圣经真理的事，做了违背圣经真理的事情，我们忍人的话里面说这也是不对的，这不是来自神的，这个导致很多人不开心。我们教现在就现在有这个危机，一般人现在听我讲到不舒服了，怎么呢？因为在讲我讲的没有百分之百维护某个牧师嘛，我把他的某些做法不完全正确的啊，我也讲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教会就有一般人现在很不舒服。昨天又有人告诉我，有两个人离开教会了，又有一天我接受，我也接受。感谢主，我能够明白他离开我理解，我也有失落，但我也能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可能不讲。你要让我说哦，那个牧师所有的都是正确的，我不能同意。我也没有说他不是好弟兄，但是还是说做合乎圣经的我们支持，不合圣经的我没告诉你，所以就导致教会撕裂。所以这个问题你要不讲啊，这个会教会本来会撕裂更厉害，你知道吗？必须要把它杀住这些。把福音冲淡了，渲染逼迫，把福音给什么？把那目标注意力转移到什么？逼迫这个事件本身去了，知道吧？这个是麻不麻烦呢？麻烦，让人偏离了那个福音。焦点不是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上，焦点在逼迫的事件上，让人同情你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让人跟你一起去讨伐也之前的血迹什么，也不一定正确，知道吗？都不应该的，回到正确的，把人带到更重的去敬畏神，更多去依靠神就够了，明白神的心意就够了。政府只是神使用的什么工具而已，我不会把焦点放在工具上，明白这概念吗？你把焦点放在把你轻焦点放在工具上，这合不合圣经呢？一定不合圣经的。但你要告诉别人，当年有的人你不高兴，我也不高兴，因为他崇拜他嘛，那你不高兴我让你不高兴没事，你就应该不高兴，等过几年你再想，你暂时离开我了，我也能够理解，我被你离弃我也接受，但你再过一段时间你再来想一想，大家一定要记得。为什么呢？因为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你知道吗？很多中国人不懂得顺服，你知道吗？也要训练，知道吗？该尊重的尊重，该顺服的顺服，知道吗？该爱的要爱，该体恤的要体恤，该教导的要教导，这个就是要敢于承担起男人的责任，你知道吗？我对教会的牧师也是一样的，要承担起牧师的责任，你不能够怕人不高兴，你要放弃你的圣经立场，明白吗？你有时候你要就要因为你讲真理导致被人什么，被人离弃，你也得接受这种结果，明白吗？还不要计较，还不要血气去对抗，不要去攻击，忍人交在主的手里，明白吗？所以女人反过来，你就因为那些人忍受一些冤屈的苦楚，被丈夫误解了，被丈夫伤害了，人人保持一个恭敬的态度对丈夫，你永远不会错，我告诉你，懂了吗？有一天你会赢得你丈夫更多的爱，暂时你丈夫可能更加的不理解你啊，甚至变本加厉的是去压着你啊，不要怕，因为你是靠谁啊？主会帮你伸冤。但是一旦有一天你让丈夫知道了你在一些冤屈的苦楚的时候，你丈夫悔改了，现身悔改，向你道歉之后呢，那个爱一定比以前什么更深，明白吗？所以我一直在鼓励他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啊，其实经历过摩擦还能够成就的友谊啊，是吗？是不是更深厚？你明白吗？我们对弟兄也是这样的， 你好不好，大家好，在一起还不够好。而前天有一天我跟张弟兄有伤害有冲突，我们有伤心，有甚至发脾气，但是呢通过发表我们后来彼此的又认识到在道歉中那个爱是不是比以前更深
更深刻，
而且被检验了，对不 对,
对, 对, 对，
不会随便破坏掉，知道吗？要敢于检验，不要怕，不要怕弟兄之间有些在真理上的争吵，不要怕，我们回到真理。所以这就是丈夫要负起丈夫的责任，弟兄有弟兄的责任，知道吗？好，我们看下面来看第 C 点。 C 点来，请梅你留下那个 C 点。
委身于家庭，委身于管家和门徒的训练。一，我们是独一真神和他作为的真理的管家，按照神的设计，借着家庭信心、公义和真理得以世代相传。我们应使自己的家人成为门徒。你是什么样的管家？你是一位有果效的门徒训练者吗？你的信仰是真实诚挚的还是虚假假冒为善的？你的孩子会知道，而且这一定会影响他们，你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这是生命对生命的影响，并且是一生之久。
好，这是什么？就是你看我们独一真神和他作为的真理的管家，所以你让家庭是委身在这样，大家就注意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家微信群啊叫 Family Family We Are One？ 我们家有个微信群，就是我三个孩子，我们夫妻，还有我的岳父母，还有我的父亲，被拉到了我们有个家庭群，只有这几个人，就是我岳父母、我的父亲，因为母亲去世了嘛，还有我们一家五口，连 Unity 都有一个微信的。他没有手机哈，没有手机，姐姐给他搞了一个微信在这里面，是吧？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叫 Family Family We Are One， 我们家庭是一个合一的家庭，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的管家。好，我们来请 Frank 弟兄读一下那个第二点。
我们也是祝福的管家，不仅我们为信基督的人蒙福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的配偶也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这似乎还不够，他还赐给我们为他养育儿女的福分。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见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基督徒应该顺服神的命令，世人做门徒，这必须从家庭开始。父母应该从培养门徒的角度出发，忠心地向孩子传讲并效法神的真理，其中包括向孩子传福音，然后教导、教诲、劝诫，鼓励他们成为敬虔的人。然而要记得祷告，将结果交在神的手中。你的家是一个适宜灵命成长的地方吗？你是否在一个温暖温馨的环境里预备好土壤，培育和修剪植物，等待有一天植物被移植到其他地方吗？这个蒙福的环境正是神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那么以色列人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教训？
好，来我们请江弟兄来读一下那个以色列历史。
以色列的历史，他们国家的力量源于每个家庭与神相连而来的力量。神应许说，如果他们顺服他，他们必能蒙福，但他们选择忘记他，父母没有尽到信仰传承的责任。世纪二章七节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借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世纪二章十节说，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然后世纪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这样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忘记了神在生命记六章一到九节所说的话，后果就是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说，个人任意而行，拜偶像，混乱和败坏都是忘记神的后果。 你的孩子能否纪念神，你正在为你家里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基督徒撒种吗？今天的教会也同样如此，地方教会的能力取决于教会中家庭的属灵力量，教会需要敬畏神的家庭，而且一个人带领教会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在带领家庭时所显出的能力。
看到没有，很重要哈。所以在以色列做一个例证来表达，你看以色列人他们是在一家家的来敬畏神，信靠神，这个以色列人就被上帝祝福了。那后来他们子孙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开始家庭开始远离神，这个教会以色列就开始被神管教，交给外邦掳掠。所以教会也是这样，如果教会都以基督徒家庭为单位的教会会比较强壮，比较稳定。一般的呢，当然了，我也感谢主，有的教会说妻子信，丈夫不信，丈夫信妻子不信，这是个过程。也有这样的教会，我们不能说这个教会就不好，不要轻看。他说我们国教会目标还是什么，尽可能以基督徒家庭能够越来越多，这个是很蒙福的。哪怕我们这一代没有，我们希望能下一代，他的家族里面他们的婚姻能够在基督里面建立婚姻，会越来越强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什么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对家庭的尾声。所以你知道吗？这就为什么坦白讲啊，哎，为什么现在国外的也来收这个初中生、高中生那个机构，我一概不接待，就是他们现在也不高兴我了。以前很多的来国内啊，大学啊。可以，我们来大学来招生，我们是因为中国没有基督教大学嘛，那我为什么不鼓励他们？我不鼓励那些孩子把初中生、高中就带到美国去，然后呢，虽然搞得什么家庭、寄宿家庭很好，都信主的家庭啊，我还认为我不支持。为什么原因呢？你不可以破坏别人的亲子关系，你知道吗？我不认为孩子在十八岁之前就可以离开什么，至少在十六岁之前，我都觉得不应该。十八岁，十六到十八岁，我还所以那个杨姊妹我已经劝了她很多次，对我还是她选择的孩子去了美国嘛。就我真的不是很支持，我也跟他谈了点。后来杨总说，那时候已经有这个，他说：“哎呀，如果真的只要去不了，我就孩子就不去了。”那最后他还是后来又去了美国嘛。所以其实这是不理想的，我是不支持。在我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不管他高兴不高兴，我都告诉他的：你可以不听我的，可以听我的，但我觉得最好带你的。你看我的女儿现在十八岁了嘛，他们都没有今年，从什么今年去是美国上大学，她要到明年再去美国上大学。为什么？因为到十九岁多，我觉得她也觉得挺好，她舍不得离开家的。他不想离开家，我觉得是好事情，知道吗？不要让你孩子恨不得早一点什么离开家，我觉得这不好，一定要注重亲子关系。是我女儿现在在家慢一点 SAT 考完，大概把成绩出来，然后呢十一月四号考托福，我同时申请大学。最近昨天晚上我又跟我研究了几个大学怎么写，然后呢怎么谈。他说好，哎，这样的话呢再有半年的做什么呢？再怎么修炼个 AP 课程，就是学一个大学的学分就可以顶学分了，又可以省点钱，这样的还有半年在学校每天做两个小时的 study monitor 工作，我们给他一点工资，小小的钱，然后呢再准备这个修个 AP 课程呢，就是有一到两门就可以来美国的大学学分赴任了，就又省点，因为一个学分就500块哦，好贵的吧。或者我说我们可以在家庭修两个 AP 课程，可以大学承认学分了，然后呢又可以轻松一点，这样的话也为他大学录取可以更好一点。所以呢，这样的话我觉得很好的，我们没有那么严格，没有那么紧张，不要那么压力很大，无所谓。孩子就是这样的，关键是一家人要在福里面真的很享受这个生活。正在求主的带领啊，所以我们要对家庭，你看我的孩子，我老大到什么程度啊？妈妈，万一我考砸了就不好了吧？因为第一呢，我是 AC 系统里面第一个从幼儿园到高中完整毕业的孩子，爸爸也是牧师。爸爸是学校的督导，妈妈是校长，哎呀，我这一考砸了，会不会对天主教有不好的影响？所以你看呢，这个孩子他天生在这个家里面，他就有很多什么
压力，
责任感的一种压力。所以我们说没关系，你不用担心，这个不是你要承担的大。爸爸做督导跟你的学业没有关系的。妈妈也说，幸亏孩子上帝给我们的孩子不是那么智力超常的孩子，所以呢，你就正常，就是正常努力，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万一你考砸了失误了也会有，也没关系嘛，我们再考一次也没事，不用紧张。所以这几天他很紧张，因为他们成绩快出来了嘛，越考越紧张嘛。其实没事的，我这个东西美国高考本来就跟他也参加，也没有那么大压力，大家还是有点紧张，那考完就可以结束了。但是呢孩子我们都有这种心理啊，哎呦，这个今天看，那天我考试是不是把这填错了，他就是有点反应过度嘛，反应过度，所以我们说没事的，反正多少分都没事的，不代表什么， 所以呢就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在家庭里面呢，包括这个礼拜六我已经说好了，我上个礼拜不是去阳江了吗，我这个礼拜六我说我答应了，这个礼拜六我们一家人不见任何人，我礼拜六我这个礼拜六中午是请我们一家人去吃西餐，就定好的。所以因为上个礼拜我很早就去阳江了，我说下个礼拜爸爸回来请四个宝贝一起吃饭，所以我们跟阿姨说礼拜六我们中午不做饭，是爸爸请四个宝贝们去吃西餐。所以老三很兴奋，告诉姐姐爸爸下个礼拜请我们吃饭的哈，下个礼拜请我们吃饭的哈，你跟哪个姐姐去偷偷报告。所以在那就这样，我们就变成家庭日，就所以这个礼拜六我们就不约任何人，我也不去别的地方，就是啊跟一家人在一起，就是享受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所以就是一家不是说人在一起心要在一起，就是这样的，能够跟一家人在一起好好的聊，跟老大我目的也是先把老大放松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下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成绩就出来了嘛，我怕他太紧张，去吃这西餐，反正邮件万一收到多少分出来就多少分嘛，所以对孩子来说就既希望成绩出来又什么
害怕，
又害怕成绩出来。这个我们都经历过高考，就有这种心理，对不对啊？那我们的心压力也更大，因为那是关于前途嘛。现在这个问题还不关乎前途太大，因为他的成绩也不会差，但是也不一定要说出类拔萃都没关系了。反正美国高考首先也不是看，首先第一不是看你的分数，他的基本的分就可以了，所以还好没有那么大压力。但是呢，孩子的心态我们都经历过的是成绩既希望又出来又希望什么害怕知道那个结果，对不对啊？所以就是有时候，但太好你容易骄傲，太差你容易散，都没有必要交给主。好，这个是我们看下面一个，还有尾声，其他方面就很重要的。来，请主弟兄读一下那个尾声的下面的其他方面。
地尾声于其他方面，以教会尾声于教会事工，成就彼此，运用属灵的恩赐。二世界传福音，使人做门徒，做主门徒。在当地耶路撒冷和世界地级传福音，我们的家庭氛围和关系往往是与迷失的人交流的首要机会。我们的家应成为黑暗世界的一盏明灯，未信的人将在我们的家中看到属灵成长的印记，合一拥有真知识，成熟和稳定，还是与他们在家中看到的一样混乱无知和动荡不安。
好，我们到这里。所以那基督徒你说，首先那委身基督，委身配偶，委身家庭，对不对？这里还有委身什么？教会。这也是一个基督徒衡量你的一个属灵生命很重要的一个品质，委身与教会。那有教会事工啊，来彼此的造就。还有委身世界，这个委身世界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不知道你要跟世界同流什么和无。基督徒我们不是脱离世界的，我们要跟世界传福音的。我们是盐是什么？光。是盐是光，是要在这个世界为主发光的。我们说活在这个世界就不属于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不被世界同流合污，不是跟他们一样去堕落，但是我们却要什么在世界上发挥功用。好，来感谢主，我们来总结。你看，总结作为父母，我们要遵循以下优先次序：第一，是委身于主耶稣什么？
基督。
第二，委身于什么？
配偶。
第三，委身于家庭。第四，委身于其他方面，包括教会，包括世界。关键，我们的基督中心和委身，将决定其他三项委身的什么
果效。
所以下一课将讨论父母的目标、默想原则问题。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所以的委身于基督是决定了你委身于配偶、家庭和其他方面的关键要素。大家记得哈，所以这是第一章里面我们大家学到的重点啊。因为你不明白这个，你讲教育孩子好不好了？那你就后来就根基就不稳了哈，你教育孩子根基就没有了。所以要注意，一定要在这边委身基督，从而让我们委身配偶、委身家庭，这个才是教育子女的一个开始，知道吧？好，那么来看默想原则啊、来约路父如爱，父如爱，让你们看到父如爱，发生建议，你看他是这样吗？弗洛埃是说每一课的教育部分都有默想原则，下面指南有助于从课程中对重要部分获得最大的益处。一，认识到家庭作业的重要性。弗洛埃在往后翻，在后面弗洛埃找到没有？对，找到弗洛埃啊，最后找弗洛 葫芦爱看到没有？好，葫芦爱，对，就是这个有新的这个爷爷啊，点名。好，所以第一认识到家庭作业的重要性，每一课都有大量需要认真思考的经文，家庭作业就像一座桥，将你从老师那里听的，在课程里读的，与你的改变连接起来，它给你机会让你成为行道者，而不是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如果你已经结婚，这些问题会在你和配偶之间引发建设性的思考和讨论。若要在家中统一执行这些重要的圣经原则，建立沟通是至关重要的。第二，认识到家庭作业会花时间和精力，计划性家庭作业用于你的个人灵修是很有帮助的。每一课有许多滋养灵命的经文可供学习，安排好个人的时间，如果已婚就安排夫妻一起讨论家庭作业的时间，不一样。好，三，认识到积极完成家庭作业的奖赏，诸般勤劳都有益处，让基督的道理丰富的存在心里，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如果你顺服他的话语，就在你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与同学分享主曾经如何指教过你，能帮助他人更深的理解主的话语，所以父母你们可以帮助其他父母，看到没有，这家庭作业的重要性啊。来，我们看看，回到十一页了，回到十一页，回到我们十一页，来看第二个问题，重读课程及相关的附录部分，这周找时间学习第一个父母的优先秩序中涉及到的重要的经文，什么意思？就你可以再复习一下课文，把你经文再查考一下，有机会的话最好夫妻一起查考，很重要。第二，评估，第三，评估你自己的委身状况，你渴慕神如同渴慕溪水吗？如露渴慕溪水吗？根据课程中所提到的真正得救信心的特征，你需要在哪一方面成长？从这一周开始，你在这一方面可以做些什么？这要去思考的。第四，夫妻婚姻关系的独一性，这种独一性对于你的孩子来说明显吗？他们需要机会观察你与配偶的关系，与他们和你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父母可以一同评估日常是如何向孩子表明这个观念的，这个很重要。第五个问题，回顾你们作为丈夫和妻子的角色，请丈夫按照课程中讲述的三种角色评价自己，比如仆人的领袖啊，爱人和学习者，你认为自己哪方面最强，哪方面最弱，为什么？从这周开始你可以如何改进？关于你妻子的三种角色，你欣赏哪一种？你最欣赏哪一种？这是对丈夫的啊，对妻子，请妻子按照课程所述的角色评价自己，比如尊重者、帮助者和主妇，你认为自己哪方面最强，哪方面最弱，为什么？从这一周开始你可以如何改进？关于你丈夫的三种角色，你最欣赏哪一种？这是第五个问题啊，就是对丈夫，从丈夫的角度来思考，其实丈夫的角度。第六，做管家和门徒训练意味着什么？你曾经接受过别人的门徒训练吗？你曾经帮助别人成为门徒吗？还有你以前在教养过程中是如何对子女进行门徒训练的？把你安全当做你门徒训练者啊。好，第七，回顾你当前参与服事的状况，你在积极的服事教会吗？养育孩子不是一件排他性的公事工，实际上你的孩子通过观看和帮助你服事其他人，将从中受益。不要把服事教跟服事孩子分开哈，它是统一的。不要觉得，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像比如说这个礼拜六我就安排一家人没有跟别的人在一起，但有时候我会安排一家人跟别的人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探访，甚至有些人来到我的家，我们探访，我孩子们也会听到，也会看到，没有关系。好，第八，你如何在所住的地方为了基督的缘故向失散的人传讲福音？这是在第八个问题。第九，通过调整你的时间安排，以配合你所确信的优先秩序，完成对你的四个卫生状况的评价。这一周你能开始做些什么来表明你的改变呢？就是对主耶稣、对配偶、对家庭和什么其他，你打算怎么卫生呢？最后把它堆下而已，那这是其实你要自己去做的，就自己啊，花更多时间自己或者夫妻一起讨论，一起看。
嗯，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不一一讨论了哈，
嗯，
我们就因为没有时间了哈，
嗯，
所以这课程的内容量很大，
嗯，
但是呢，这一课其实什么？只是讲什么？好像没有讲教育孩子的概念是吧？
嗯，
但是都在装备父母的，
嗯，
看到没有？那么我具体教育孩子的方法到后来慢慢才带入进来。
嗯。
所以不是方法论，不是技巧，是什么？生命，生命的根基，信仰的根基打牢了。生命是教育孩子是生命影响什么？
生命，
生命的，知道吧？不是一个传授知识，传授我们就教一些方法，教一些技巧，教一些知识就算了。那是不是的？教育真正呢，首先是教育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生命，对上帝话语的爱慕，对神的爱慕，从而我们能够促进我们家庭的爱。
嗯，
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在今天呢，可能就完成这样了，因为我们等一下去吃饭，因为要紧接着一点半要学习了，对不对？
嗯。
所以呢，那我们就，或者我们比如说一下啊，假如江弟兄啊，你作为丈夫来说啊，你仆人式的领袖，爱人跟学习者，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是最现在特别好的？
嗯嗯，
现在来说，
我那个学习者可能做得好一点，
可以的。
在次之呢，仆人式领袖，反正爱人可能是做得最不好的一点
啊。那你最羡慕那个妻子的哪一个角色对你来说特别羡慕呢？
妻子方面啊，妻子呢，就是说她的主妇吧，帮助者，然后尊重者是她做的不好的。
我没有评价你评价好不好，不是评价的好不好，不是评价好不好的，是说你觉得哪方面最好的，你比较羡慕的。
他的主妇，
看来你羡慕他做什么尊重者，
羡慕、
啊、哎，你羡慕他做什么尊重者，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这样说，不要说他做的不好的、
哦、
你要说我羡慕做什么，他成为一个什么尊重者，是我很喜欢的，就证明你需要这个，明白吗？所以我们现在尽量就要用建造性的话语啊，不要用祸害性的话语来沟通，知道吧？这是个技巧啊，需要锻炼智慧。好，来张丽勇，你觉得呢？你自己在你的领丈夫上面哪方面你觉得是很好的？现在来说，
古人是领袖，
你做的还可以，
可以吧？
啊、哦，好，古人领袖做的很好啊。那你羡慕妻子的哪方面呢？
羡慕对吧？帮助者。
啊、哦，帮助者，你觉得这方面是你更加比较羡慕的？啊、哦，我自己我觉得呢，我在这个爱人方面还是做的不够啊。爱人方面在丈夫我的爱人啊，仆人领袖这方面可能是都有很多需要提升的东西，嗯，还是要很多提升。虽然前天我回家，我们家那个一个挂衣服的衣服架了一条腿，三条腿嘛，有一条腿脱出来了，我搞了两个小时，还没搞好，昨天把它扔了，扔了。昨天晚上连夜又买了一个，今天他送到，可能把它装好。我妻子说不要管了，都夜里，我从阳间刚回来，七点钟回到家，搞到夜里十二点，那个我想把它修好，还是没修好，没修好。那就可能是还是希望有对家里有些服侍吧，但是有时候还是要学习。好，可能我对妻子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帮助者的这个，可能我比较羡慕，因为我妻子毕竟在学校做一个什么校长啊。所以我觉得主妇这个角度，我认为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的，有点的小羡慕啊。所以因为毕竟学校需要他啊，所以有时候我会挑战，我说家庭主妇这个角度好像有点弱了一点点，但是主要是时间精力有限的嘛，所以可能就有一些挑战。但总体来说还可以，我们家也还好，至少呢，当然那个主因为有个阿姨帮我们。就是要帮补一下，不然他就当这家被子了。所以但是有个阿姨能够帮助他做主妇的这个工作，那也感谢主，也是有恩典的。好 ，Megan， 你觉得呢？你觉得妻子，你觉得哪方面是你比较觉得比较好的？
我自己啊，
嗯，
我觉得尊重者吧。
啊、
尊重者是尊重者吧，对，比较尊重我的丈夫。
啊，
对。然后其实我需要改进的可能是主妇吧，对，
好。 哎，他叫什么名字？王爷爷吗？
王
爷爷的。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
对吧？你丈夫姓祖吗？
嗯，处于墓道有状态。
啊、哦，你跟你们一样，那年代也还是墓道有吧？
差不多，他丈夫好像比较好一点。
好一点嘛。
每年都有聚会
啊。啊、哦，然后每年有聚会。
嗯，对。
啊、哦，那你觉得你在妻子方面哪一个方面现在觉得还？
我觉得可能帮助者是稍微强一点，那个尊重和嘱咐都是非常弱的一点。
对、啊。
对
啊，还有那
兰姐、兰芳、兰芬还有兰芳，嗯，
你觉得你做妻子哪方面你做的觉得还是不错的？尊重者、帮助者和嘱咐。
嗯。
啊，嘱咐做的还不错啊。好，我们去试一下，用个题目试试，说大家就是默想原则，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回去了，就按照这个要求啊，大家再去思想一下。那我们今天呢，就把第一课我们就结束了，下个礼拜我们来第二课哈，下个礼拜第二课就要用父母的目标，它就有点具体了哈。下边是父母的目标，就是怎么去不断的来帮助我们来建立我们的教育儿女的这个目标，怎么给我们一定要有目标才会引导我们的行动嘛。
嗯，
目标要正确，所以下个礼拜我们读关于父母的目标。
嗯，
好，我们祷告。
好，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承认，其实我们必须要悔改我们的罪，因为你已经拯救了我们，你的福音的大能已经足以把我们从罪恶的奴仆之下释放出来，让我们得享神你儿女的完全的自由了。主啊，你的福音的大能已经是大有功效，不再需要加上别的东西才能够帮助我们释放这自由，因为你的圣灵借着你的福音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罪，悔改我们的罪，透着你十字架上的救恩来救赎了我们，脱离罪的审判，能够被你的宝血所洁净，我们就成为你的儿女，这就足够了，真的神就是完美的。主啊，让我们避免在福音上还要加上其他的一些条件，导致了我们篡改了福音，或者是减少了福音，或者是冲淡了福音，都不可以。那么单单定睛在耶稣基督和你的福音上来确认我们的得救，然后我们就在主里边能够健康的成长，让你话语的喂养，使我们的父母做丈夫做父亲的懂得做父亲的角色，丈夫的角色，我们总能做妻子的做妻子的角色，传让我们能够委身于基督，委身于我们的配偶，委身于我们的家庭，那我们能够委身于教会，委身于这个世界，让我们活着世界不是这个世界来为所发光。谢谢你，求你去帮助我们默想课后的一些问题，让我们更好的来思想主你的真道是何等的纯净，何等的宝贵。主要谢谢你，求你帮助一些弟兄姐妹本来能够来的却没有来到我们中间，求你帮助他们，让我们来的人继续坚持来学习如何按照圣经教养我们的儿女。谢谢你，也敢于去挑战我们以前任何不合圣经的观念，敢于被神的道刺入剖开，接受一些不开心，因为神的话语我们不合我们的心意，导致我们的郁闷，导致我们的一些反弹，我们都能够愿意接受这样的手术，我们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主要让我们用真理来判断是非，用真理来衡量我们的行为，也真理来引导我们的行事为人。主，我们赞美你，让我们更好的成为一个对神话语委身的人，从而让我们更好的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委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无知的，还有我们承认我们很多血气的，需要主的面前悔改，你就把我们带到你的真爱里面，你的真道里面，也带到你自己的心意里面，就让我们更好的爱主爱神，也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儿女，爱我们的同胞，好让我们能够来在世界上为主发光。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的脚步，看过我们的每一位能够很好的 在我们家庭里面实践这些真理，在我们个人生命里面也来实践这些真理，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愿意追求属灵成长的丈夫或者妻子，从而让我们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父母，按照主的经验教训来养育我们的儿女。谢谢你给我们聪明智慧，给我们明白你的真道，还能够应用你的真道。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也保证下午的时间、晚上的时间，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门。啊，我们结束。
我们
去
顺服，今天我们去顺服。我去开车，张继东，我们要不要开车过去？
走吧。